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安门，大家好。从周一起，我们开始讲一个好大的题目，就是有关于我们现在啊，大家很热门想要知道的犹太人智慧、犹太人经营秘法、犹太人成功秘诀。但是坊间这些流行的书本、流行的说法实在是不可尽信，所以呢，想从另外的一些角度和大家做个澄清。那我们刚讲到这个，应该是第九世纪吧，一个伊斯兰帝国的邮政局长啊，他好像也是公安部长，反正他消息很多。他所写下来的一段出名记载啊，这个人叫做伊比恩·科尔达贝，他说当时有一种商人呢、这个商人是 Radanite 或者是 Rahanite， 这些字啊没有人知道到底怎么念，小贝说是从热河来的，好，可以可以，这样能帮我们记住就好啊。这些人会讲多种的语文呢、那这个特色也一直是在他们的传统里面啊，直到今天。犹太人他们从很早就宣称他们的文盲是零，他们无论是男女、全部都识字、
但这也是就他们文化传统交流，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就适应那边的文化，然后很快就把他们语言学得很好。这也是人家这个像朱子家训这样，家里从小就是培养他们这样，对不对？你会那样客家人也是这样子、不是对吗？对不对？客家人一到哪一个客地，他马上把当地的语言学得很好，这就是客家人的本领。
对，犹太人他不管到了哪里，第一他们是群居，他们
客家人，
好吧，那客家人就是那个诗上的十个支派的，好了，这样你高兴了。
对对对啊，其实犹太人跟客家人真的蛮像的，
以前他们在迦南地的时候，在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是有很多人是种田的，也有放羊的，总之你是在田野里面工作的。一被赶散了以后呢，他们其实就开始住在城里面，他们不是住在乡村。
马上从乡下人变成城市人，他们这个转变也很快。
因为他们一群人需要住在一起，像我以前觉得很奇怪，我那个时候还在台湾，我说这些人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怎么过日子啊？有的人不会讲英文都会去啊。
那没关系啊，来这边有自己同胞的一个阵地在这里 啊，对不对？
我来这边看了我才知道，你这个同胞的阵地呢，越多人呢，他就能够养越多的人，对吧？
对呀、
你只要讲华语就可以通了。
对啊，而且有些来根本就两年之内没有机会讲到半句的英语、
尤其再加上我们的那种中文台的节目，是不是？这个实在是、我觉得这个跟胡主播好好讲讲，这个实在是让中国人呢就是落伍，应该把中文电台全部都关掉、让大家都学英语或者学西班牙语也可以。
您根本就是汉奸呐、就讲嘛，根本与汉奸无异啊。
不是，他们犹太人就住在一起，这好多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要守安息日啊。
对
呀、对不对？
对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
犹太人自己吃的东西、用的东西都有自己的规矩，
要洁净。
所以你如果要仍然保持这个犹太的文化，他就必须住在一起。当
他
这样
外人混杂，
当他这样住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他们第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教育。
教育要住在一起，就是他就要像他有自己的中文学校，就对了。
对，那比我们这个要复杂的多了。
对呀、他们不但教中文还要教才艺。
对，在他们这个族群里面是自给自足的。
对对对，就不要跟外面人混杂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中文学校，那就去学一点中文，对不对？
对。
可是我从30年以前我来这边的时候，他们日本人的日文学校就是连数理化都一起上。应该40年。
对啊，而且他们还要加上一定要会打棒球。
我一定会打棒球。
女生要打垒球。
小贝，你晓不晓得休斯顿有多少犹太人的学校？
犹太人学校不少。我有同事啊。我有同事是犹太人啊。还单亲妈妈。其实单亲妈已经很辛苦，她的孩子就从很小就是受他们犹太人的学校，从小就学他们希伯来语。 他就这样子一路让他都是念私立的学校，都是他们犹太人的学校。
对，休斯顿光是在我家住的这个地方就好几个犹太人的学校，我都不知道，有的好隐秘的地方。我去算了一下，他们可以念到小学的，念到初中的，以及念完高中的，各有四所，能够找到的就在休斯顿本地的各有四所，所以一共是12所。你要加上这种会堂办的啊，幼�儿园啊，那就更多了，那个至少有20几所。比如讲一个最近的很醒目的学校，像这个南正街的中国教会。
你听起来这好像是在哪里？南京哦。南正街 South Main， 这就叫中正路啊，知道吗？
以前老广都这样叫嘛，
中正路，中正路啊。Main Street 就是中正路，不然就是中山路嘛。
你去那边摆一个路边摊好不好？你开个夜市，这样你高兴了吧？
South Main 啊，南正街 ，OK。
南正街这个教会隔着南正街有一个新开的学校。
那边那对面，他那不是什么 Men's Warehouse 的总部吗 ？Men's Warehouse 的 Warehouse，
对，没有到这么南边，就真的就在他的正对面。
正对面。
叫做 Emory Wiener School， 从初中到高中都有犹太学校。
哦，是哦，
新开的
私立学校。
对，
新开的，
没有开很多年了，也不是说
全是。那就是专门对在这个 medical center， 在这个啊医学中心里面上班的这些犹太的医生啊，这些从业人员，他们的小孩子可能就是放在。
因为他们到了一个地方群居做客，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小孩子一定要受教育。这个受教育不只是我们犹太人的教育啊，而是外面的语文，外面所有的学问你都要学啊。你才能够生存下去，
就是光这一点就太优秀，这个民族已经太优秀了嘛。光会这样的话，哎呦，你说怎么我们这个中文学校跟人家怎么比呀？休斯顿中文学校就那几间，哪一间真的办得很成功？
好了好了好了，你
大部分都
帮个忙好不好？
因为那老师都是怨声载道啊。
你怎么讲这话？你没看胡主播常替他们做广告？
就是胡主播就是那中文老师做得好好，还来做广播，你就知道了。中文老师不好做，对不对？不然还来做广播干嘛？
好了，所以他们会学各种各样的手艺啊，精工啊，比如说做珠宝啊、玻璃啊，还有做医生啊，这都是他们很行的行业，而且很早以前都已经上千年了。他们就是这样，所以这群人。他们会讲，你看西班牙语、波斯语、拉丁语、法语、阿拉伯语、斯拉夫语，这1000多年以前的记载，人家就这样说他们了。就从西到东，他们都会讲。
他们还有一个优势，他们都长得都蛮好看的，你知道吗？这种他们的长相哦，也在这个世界人中里面呢，就是你说他什么都像，也什么都不像，所以他呢，就是有一个不会让人家觉得很突兀的存在，又长得蛮顺眼。特别是那个犹太的女孩子啊，哎呦，你看前一阵子最红的那个电影，对不对？
电影
Wonder Woman， 对不对？这个神力女超人，哇，哦，那你看那个就是犹太妹妹，好漂亮啊！哎，
好了，小妹就是要讲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一边Kodabe 他就继续写了，他说这些商人呢，从西走到东，从东走到西，一部分在路上走，一部分在海上走。
犹太人照理讲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航海技术，航海不是都是阿拉伯人啊？
所以这就不清楚嘛。犹太人当然是会航海，要不然他怎么做丝路呢？你要知道哥伦布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不对？哥伦布最喜欢说他自己是谁，你晓得吗？
哥伦布最喜欢说他自己是谁啊？
对，
哦，哥伦布他，你说是犹太人历史里面哪一个人是吧？
哥伦布最喜欢说他自己是个犹太人。
那他是真的犹太人吗？纯种的吗？
这个就是还在争论之中，因为他很喜欢讲他自己是犹太人，而出征的那一个月，他写出征的日记，第一句话他就讲，在我领了这个船出发的那同一个月。其实就是1492年的8月初了啊，马上就要到了。这是西班牙宫廷给所有犹太人的期限，要么你改信天主教，要么你就离开西班牙。所以大批的犹太人被赶逐，这是在犹太历史上最出名的一次流放啊。
可他不是葡萄牙人吗？
他本来他的学习过程都是在葡萄牙，受很多葡萄牙的这个犹太人的航海学家的影响，可是。后来他突然离开葡萄牙，然后在西班牙这边呢找到他的支持者， 至于他的出身，这个说法很多了，因为哥伦布自己对于他的出身一直他保持一定的神秘性。后来的西班牙人就说他可能是从意大利那边过来的，但是也有人认为呢，他的根应该是从这个地中海靠西班牙的海岛上，就是以前三川平树跟我们讲过那个甩石头特别会甩的那些人的后裔。他很喜欢说自己是犹太人，有可能是因为他到处找资助，那犹太人有钱嘛。
哦，在那个时候犹太人还算是显赫的身份，对不对？
那当然，这就是我们在讲的东西嘛。犹太人太能干了，太有钱了，所以呢、常常被赶。那他们是确实知道哥伦布的船上有几个犹太人，100%确定的是他的翻译官，这个人叫做 Luis de Torres。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因为他会讲葡萄牙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亚兰语，他认为他可能可以与这个在中国朝廷里面所遇见的犹太人相沟通，还有呢一些从东方来的犹太商人，因为他们是要去找中国。还有呢，哥伦布用的航海仪、航海图都是犹太人制作的，犹太版的，犹太人最喜欢用的。那他背后大笔资助他的人的确也是犹太人。哥伦布找到这个他认为的这个印度、中国，他第一个写汇报的，他不是写给他们的女王，而是写给他的犹太朋友、也就是资助他给他三艘船的这些人呢、这三个犹太人都是西班牙内阁还有意大利内阁的财务大臣。
哦，是啊、哎呦，原来还有这一段。哎呦，哥伦布原来也是犹太
人。所以你不要以为他们不会航海，没有他们不会的东西。但你要知道，小贝，我现在就是要把第九世纪的这个伊比恩科大北的记录啊，有关于犹太商人、丝路商人的记录给你念一念。我念才两句，你已经给我打了多少岔了？
我们这样节目才做得长，做得久。
好了，反正这个伊比恩科大北先生先形容这些商人呢、会讲许多国的语言。他就继续讲了，他说他们所转手的货物，第一个列名的就是什么呢？太监。
哦，就是这种人口贩，
人口贩
子，
对，女奴。
哎呦，这再讲起来是好残忍，对不对？哎呦，那请问他那个太监是他本来就把太监是本来就是在进出国的时候本来就是太监，还是正常人？他们怎么把他弄成太监呢？请问一下，
你打电话问胡主播好不好？你不要问我。
那你既然要讲这段历史，对不对？这世界的全世界都这太监都是寂寞的，对不对？这为什么要走入沦落此途？是自己去处理，然后去可以问问混口饭吃呢，还是被处理？哎，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啊！你圣经上有一句话啊，有人是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
对，我知道啊，我知道，我们今天才查这一段经文。
哦，真的啊？那你们查了以后做了什么结论呢？
没有，那这讲这段就是在讲，刚好就讲到这个性向的问题的时候，就是看看圣经里面怎么来看。
所以你要知道他到底是先还是后，在这个以前还是在这个以后，那你自己做一下实验嘛，为天国的缘故，牺牲一下嘛。
好，来，我们继续往下。
所以他们就贩卖人口的。
哦，贩卖人口。
对。
哎呦，那他们怎么可以容许？他们也算是都是选民，他们有摩西五经的谆谆教诲，他们怎么做得出这种事呢？
这个就是我要跟你讲的东西，这个还早，还没讲到。但是我们先把这个历史背景交代清楚，以后还有更让你大吃一惊的有关于奴隶贩卖的内幕啊！你有没有想过，这美国这么多的黑奴，到底是谁从非洲把他们弄到美国来？谁有这样的关系？谁有这样的办法？他们用的办法是什么？这些记录又在哪里？这都和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主题有绝对分不开的关系。这改天再说了。他这个犹太商人的货单呢、这是第九世纪啊，还有各种的麝香、皮毛，
这个应该、
还有
对对这个好赚、
还有武器啊，
武器也在里面。
哦，对对对对对，他们从这个船呢，就从法国出发。像从地中海向西航行，一直航行到这个红海，他们把他们的货物呢就搬到这个骆驼背上去，
从海路变陆路，
顺着这个巴基斯坦呐、这些地方一直走到
千足这个地方，哦，就是深毒，就是现在的印度这个地方，然后就刚好遇到孙悟空跟唐三藏、
等一下，等一下，走到波斯湾这里，然后再从这个地方再坐船。
啊，那哇，又陆路又换水路，
对呀、啊，对呀、啊嗯，这个时候再经过印度的沿海，一直走到中国。
哎呦，哎，请问你他是怎么？他是直接喜马拉雅山这样穿进去？
没有，主要从印度这边的话就是走海路，沿海一直走。
哦，还是以海路哦，最后就是沿着这个中南半岛这个地方。
对，你说后来这个郑和下西洋已经在他们很后面、很后面的事情。
哎呦，你这样又伤了我们民族的自尊。那这郑和下西洋那个时候说长海术多棒多厉害，你现在自己就又输给犹太人，怎么可能？
早就输给了，这个是唐朝的时候的事情。
哎呦，所以我就跟你说唐三藏嘛，所以原来唐三藏跟孙悟空那个时候就是西方取经的时候刚好就又遇到他们。哎呦，结果就两边就是脑力激荡，智慧交流、啊、
我跟你说、啊
哎、呦，
你真的要讲了，唐三藏跟我是河南老乡啊。
对，
我看着他我就很蛮羡慕的。
唐三藏还是小辈的本家
哦，真的、啊、为什么
唐三藏姓陈呢、啊、
但我就很羡慕他啦、哦、因为唐三藏去取经的就遇见什么孙悟空啊、嗯、猪八戒，对不对？
对啊，
那为什么我来做节目就遇见小辈呢？平平淡淡嘛，是这个河南人，对吧？
你要知道，其实人家是这样说的。
啊，他说什么？
其实孙悟空是真有其人呐、啊，哎、欸，真的就是他是一个人呐、
啊。他是
说呢，就是对他说，
进化论就是从孙悟空开始的。
也可以，也算是有点关系。就是唐僧啊，
啊，唐僧
他其实是那个时候是千辛万苦从京城逃出来的。
哦，为什么他要逃呢？
因为他其实他要做这件事情为当局所不容啊，所以他是自己有那个心愿啊，到他。认为是这个佛教的产出的地方去找到真正的经典、哦、
所以那个时候是哪一朝？那就是唐朝吗？
那是唐朝啊。那他真的跑，人家后面在追杀他，所以他一路路跑、
哦
啊、跑到靠近今天比较就是说这个就是比较靠近我们俗称西域啦甘肃带这一带的时候、嗯、他那个时候就发现他不知道路怎么走，所以就找了当地的人，因为本身毛发比较旺盛了、啊，看起来就像我们今天看有些人，他们看起来简直就像猿猴一样，所以就是这样，就他曾经用了这样的一个向导，就长得就是那个样子，哎呦，就是这个络腮胡啊，这个全身都是毛啊。
你讲了半天就是两件事情、嗯、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把宗教部并到统战部是唐朝就已经开始做了对吧？第二件事情，他遇见那个长毛人其实就是个犹太人，是不是？
有可能啊，犹太人一般来讲毛发也非常旺盛，特别是男生啊。
哦、嗯，所以孙悟空是犹太人，
有可能才会七十二变那么聪明，对不对？哎，而且你看，孙悟空，你看啊，
他会讲各种语言是吧？
对、啊。哎呦，嗯，我们这样，我啊，所以这不是老实说不无可能啊，根本就遇到啊，嗯、对不对？遇到后来，哎，要不还把他带回中土啊？就后来呢，当了宰相都说不一定。
孙悟空当宰相，
对呀、啊，就是。总之啦，哎、欸，我说那个时代啦，你说这个犹太人已经到了这个，透过他们的思路啊，他们的各个海路，已经带了这么多的贸易品到中国这边来交易。
对啊，从中国带回去什么呢？带这种麝香啊，还有带这个芦荟。
哎呦，芦荟原来是中国带回去，我以为芦荟是南美的东西啊。
哎，
吼吼吧啊！
然后还带什么呢？带樟脑，带肉桂，带肉桂。你想想看，这是我们没想到的东西。那当然，丝绸啊这些不用讲了，啊、
嗯，
还有许多从东方国家带来的东西，一直把他们带回去，嗯、再回到地中海、哦。到了地中海岸了以后，他们就有的商人就往。这个君士坦丁堡走，有的人到罗马人那里去、嗯、有的人就到这个高卢人那边去，这是不得了的大手笔的世界贸易啊。
嗯，
这真的是不得了、
就是、走这条路、嗯、
又是陆路又是海路，所以后来、嗯、比如说中国的纸怎么会跑到那边去，中国的丝绸当然是透过他们去的、
嗯、
还有这个
还有瓷器，
那就更不用讲了，所以为什么叫做 China 嘛，对吧？至少这是听起来，那还有就是说这个印度人阿拉伯人用的数字也是透过犹太人传到欧洲去的。
哦，也是顺道印度，就是阿拉伯数字据说是印度人发明，所以他们觉得他们现在看阿拉伯人很不爽，就是这样。哎，
你确定他不是韩国人发明的吗？
阿拉伯数字是韩国人发明，不是吧？阿拉伯数字号称是印度人发明的。
现在还有什么东西不是韩国人发明的吗？
嗯，那倒也说的也是。
不是说粽子啊、豆腐啊，都是他们发明，这是你告诉我的。
足球也是他们发明的，针灸也是他们的、
哦，
草药也是他们，韩医啊。你不能现在不能讲，你现在不能讲什么这个中医啊、汉医，现在是要讲韩医。
是是是，好好好，反正这是最主要的道路，但是还有一条路呢，他们是从这个法国。啊，经过地中海，然后走到安提阿，啊，
哦，就是走土耳其这边，
走土耳其这边，到了这个黑海这一带，啊，
嗯、
再往这边过去，反正他一共讲了四条路，四条路，终点都是中国。
中国哪一个城市？是西安吗？
没有，讲的最多的其实是广州这些沿海的城市。
哎呦，已经到广州，我还以为在西安呢，我还到广州这里来。哎呦，
我们最熟悉的，我们最熟悉的所谓的丝路，其实是他讲的第四条路，他从罗马的上面走，然后经过这个斯拉夫，经过喀扎尔，这个叫做什么？
中亚那些有些国家名字都不太会念。嗯，
对，然后他一直走到新疆。
哦，新疆，哦，好地方。哎，
这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思路。其实他们走的路一直不止我们所熟悉的思路。中国现在讲一带一路，其实是至少是三带一路。
哦，三带一路。
对，走海线的有很多条路。那这不是一点犹太人，是大批的犹太人在这边走啊，他们从这一站走
到那一站。哦，所以难怪其实好像中国其实不少个城市里面到现在都还有犹太人的后裔啊。
对呀，啊，是有啊。最近犹太政府，这以色列政府还有一批中国犹太人被归顺啊，被算是以色列人了，对吧？但这个只是在铺路讲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啊。
那他们这样，他们做生意，这个天经地义，就是他们商人协议嘛。对不对？那跟他们学他们的看家本领也没什么错啊。你为什么一定要说？哎呀，他们这些什么，我们这他们这些什么智慧啊，都不，我们都信错了。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嘛？
你别急嘛，你别急嘛。第一，要不是因为他们惹动了耶和华的愤怒，所以几次至少三次的大迁徙，这三次的大迁徙以后有很多很多的小搬家啊，所以犹太人就自己就讲嘛，他们是 always 这个行李箱装好了。啊，随时准备走，但是又没有地方去，走到哪里不知道，一直是这样四处漂流。可是如果他们没有说这么多的犹太人全部分布在沿路上的话呢，耶和华赶散到世界各地的话，那你有再大的本事你做不起这个国际贸易，开玩笑。
对啊，诶，他们真的还被分散得很彻底，
让他们有计划的在各地能够驻扎。
嗯，
但是我们今天呢只有时间讲到这里啊，这个大题目可能还要讲好几次的节目才能给大家有一点基础的概念。那当然啊，别忘了这个星期六啊，7月28日6点半，是我们大佩尔兰地区啊，是世外桃源和满福教会合办的福音晚会，有复旦大学毕业在 MIT 做博士后的和平弟兄，哎，从他任教的拉马尔大学过来呀，和我们聊聊。像这样的聚会其实主要不是听什么道理，而是彼此认识。你想想看，当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是靠他的这个人际关系，对不对？我们要找到天国啊，你总得认识一些已经去过已经信耶稣的朋友。因此在这个炎炎夏季，不妨来满福教会和大家聊聊。小贝会在那里，我也会在那里，还有好多弟兄姐妹都在那里。那您的孩子、您的父母亲都欢迎带来小孩，有小孩的节目啊。我们6点半晚餐，7点半呢，小贝会带我们唱一些诗歌，然后时间会交给和平弟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或者留言。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下周再见。哦，不是，星期六再见。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 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心灵里，星辰运转，宇宙浩瀚，天地万物告诉你，生命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盼望里，清晰歌唱，鸟语花香，天父常常提醒你。